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今的约旦河早已没有当年约书亚时代的大水汹涌、气势磅礴，但因为约旦河曾经发生从上游断流的大神迹，以致约书亚带着神的子民像摩西过红海一样从河中的干地走过，也更因着主耶稣曾经在那里受过洗，他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朝圣之地。听说不少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不远千里万里专程跑去那里受洗，更有甚者是因为去那里旅游而信了主。当然，神圣化的河水远远比不上神赐给爱他之人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水。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一节到三章的第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一章十一节到三章第四节就讲述了约书亚他吩咐百姓呢准备过河，两个探子奉差派去窥探耶利哥城，以及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故事。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曾在一年前要求摩西准许他们住在约旦河东之地，那是一块极其美好的草原，可以牧放牲畜。摩西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他们帮助其他支派攻占河西的应许之地，等到以色列人攻下全地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两个半支派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神他使百姓得享平安，对于一生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大喜讯的。从前没有自己土地的选民，那么现在呢就有了自己的地界了，并且能够在那里定居来享受安息。好，如果人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攻占应许之地，那必然是一片混乱。要想完成攻地的大计呢，个人都要依从领导的计划，通力合作，听从命令。要完成神所赐的任务，选民就必须全心顺服神的部署，遵守神的命令，而且按神所定的法则来去行。那么今天呢，信徒想顺服神的计划，既要领悟到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呢，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头了，又要在日常生活中来实践出来。神指派约书亚接续摩西来去领导百姓，神他就三次的吩咐约书亚 要刚强壮胆。约书亚显然已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了，并在与神亲密相交里头，他就获得了力量和勇气。所以当你畏怯不前，不敢做当做的事时，那么要记住，从神那里随时你都能够领受到力量和勇气的。好，约书亚之所以暗暗地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那是因为他心中明白自己要用常规的战略去攻击一座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那么攻城呢需要有战略情报。不过约书亚也知道这个事可能会引起别的领袖抨击，尤其是摩西上一次他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有10个报恶信的探子，就是百姓灰心丧胆，资居不前。所以无论如何，这一次呢，约书亚不愿意盲目的前进，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让百姓受损，质疑他领导全族的智慧和能力。好，神的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财宝了，这是神大能同在的象征。在约柜里有两块法板，上边就写有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10条诫命，一个金碗盛有玛拿，还有亚伦的杖。那么按照神的规定呢，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去抬约柜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第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书亚记的3章第15节经文记载，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当祭司们站在约旦河边，由上而下的水呢就立起来了，像一座水坝似的，就阻断了水流。那么很快的，下边就出现了一条干路，这是圣经记载中最大的神迹之一。这时呢是春天，迦南在春天和秋天是雨季，春天雨量很丰沛，约旦河正在泛滥。在约旦河西岸的人以为以色列人大概需要几天或者是几个礼拜才能够过河，虽然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约旦河西岸的人心里头还是害怕，因为他们知道40年前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好，约书亚记的3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抬约柜的祭司走到约旦河中的干地来站定，直到以色列全民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在耶利哥附近过河，但是河水矗立在远远的亚当城。我一直找不到亚当城的正确的位置。那么这个城有什么意义呢？我亲爱的朋友，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人类和死亡都是从亚当开始的。约旦河上发生的事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这不仅影响到2000年后的你我，也回溯到了人类的始祖亚当。旧约有几样物品非常特别，约柜呢是最能够彰显神恩典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约柜呢一直在他们营区的中心。每天晚上以色列人回到营区，12个支派呢要围着约柜来去安营，所以约柜呢就是中心点。那么现在呢，代表神同在的约柜首先抬进约旦河，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率先进入死亡。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基督与我们同在，但面对死亡时基督他走在我们的前面，他是为了你我先走进死亡的。好， 约书亚他就指定12个人从约旦河中就拾取12块石头，另外呢再拿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来作为纪念。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过约旦河之后，水流又恢复了正常了。你看，神就是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就被尊伟大了。好，约书亚记的4章1到3节经文记载，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好，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约书亚记的4章第8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好，那么这12块从约旦河中所拿出来的石头呢，就竖立在河的西岸，这就不断地提醒选民了，神为他们来施展大能。好，约书亚记的4章第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约书亚记载这些事的时候呢，石头还在。那么这一段对我们来说呢，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的。罗马书的6章1到4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约书亚记所提到的这些放在约旦河里的12块石头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从约旦河中取出12块石头立在河的西岸，让我们就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死了。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他就清楚地教导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认同基督的死，因为他是为我们死的。他的死就代表了我们也死了。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因为信靠他，如今也复活了。今天呢，我们是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唯有和基督联合，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的。好，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了。他们和这一块地呢，永远的结合了。那么即使到今天，他们还称自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当他们离开这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称自己是漂流的犹太人。那么这让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归向基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时，主的死成了你的死，主的复活就成了你的复活了。当你偏离这样的身份时，即使时间很短，你也要想一想这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以弗所书的2章4到7节经文记载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基督的死呢，是为你的罪而死，好叫你得生命。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生命就成了你的生命了。那么你现在呢，与又真又活的神就联合了。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圣经所强调的宝贵的真理。 好，约书亚记的4:19-24经文就记载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救主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好，那么这段经文教导的属灵真理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呢教导给儿女来去听。父母的职责就是把福音传给孩子。为人父母的能够带领儿女认识基督的救恩，那么这是何等有福呢？好，神为以色列儿女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了他们和你我的益处。神要让全地的人都知道，神他是蛮有大能的。当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成就了神的目的了。那么这一章的重点就是，约柜走在选民的前头，而是约旦河水分开的是神，而不是摩西的手杖。祭司们抬着约柜呢，走在百姓的前头。基督在我们前面的死和复活，就使我们得到生命。约旦河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而不是我们的死。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书亚的第五章就讲述了新一代选民行割礼，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吃迦南地的玉米杂粮了。最后呢，约书亚迎面遇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这时呢需要这个异象的。那么这几件事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我们先看五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是约旦河水泛滥的季节，亚摩利人和迦南人呢没有想到选民会在这个时候来去过约旦河，他们还以为选民会等到雨季过了之后才去过河的。他们心想，这样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备战。所以呢，当他们发现神帮助以色列民过了河的时候，他们简直吓坏了。约书亚记的5:2-5经文记载说，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好，那么割礼呢，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前提条件。新一代选民在旷野漂流的日子就忽略了要遵守割礼的这个仪式。好，约书亚记的5:6-9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从灵性和事实来看呢，以色列民没有遵守割礼的仪式，那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当年出埃及的那一代全都死了，神就吩咐约书亚呢，为新一代选民来去行割礼，借此呢，神就挪去了埃及的羞辱。这种羞辱所指的就是选民在埃及为奴的后期，直到旷野的年代都遗忘了割礼，所以呢，约书亚为他们行割礼的地方就被称作是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好，约书亚记的5章第10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好，那时呢正是春天，雨季的后期，选民在行了割礼之后呢，就守了逾越节。埃及的羞辱已经从他们身上给挪去了。神应允亚伯拉罕要把这地赐给他们的后裔，那么这个应许呢，就快要应验了。这对我们来说呢，有属灵的教导。老我一点都不好，老我不能够领受属灵的福气。老我不像迦南美地，和属灵不一样。加拉太书的5章第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以色列百姓呢，曾在出埃及的次年正月，在西乃旷野守了逾越节，那么如今呢，他们又重新恢复了从那之后所被中断的这个守节活动了。好，约书亚记的5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新约圣经把玛哪和基督呢来做比较，在约翰福音的6章49到51节，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玛哪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基督来到世上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以色列人一到迦南，玛哪就止住了，他们就开始吃当地出产的食物了。约书亚记的5章13到15节经文记载，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呼召和差派，正如神在米甸呢，从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一样。出埃及记的3章第5节就记载，神要摩西脱下鞋子，因为摩西所站立的地方是圣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就在对岸扎营了。一天早上呢，约书亚就起身，也许他正在观看美丽的景色。12个支派的营帐呢，就围绕着他。 我猜他心里头呢就起了一丝丝的得意。他在发号司令，他的营帐就是总司令部。当他的眼睛看到营区的角落，有一个手上拿着刀的人就站在那里。约书亚可能会想了，这个家伙有没有搞错呀？难道他不知道我才是这里的老大吗？让我去提醒他。于是呢，约书亚走过去就问了，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与我们为敌呢？好，那么用江湖的行话来说，就是你在搞什么？谁让你在这里拔刀呢？那个人，我相信他就是神。他转身的对约书亚说了，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么约书亚呢，就立刻的俯伏在他面前了。约书亚明白了，总司令部呢不在他的营帐里头，而是在神的宝座上，因为是神在带领他们。约书亚他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神之下，他要听命于神的。好，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就会看到约书亚他必须听命于这位元帅，带领军队呢一连七天绕着耶利哥城来去行走。如果你在第六天阻止约书亚说，约书亚将军呢，这太好笑了吧，你不觉得很滑稽吗？约书亚大概会说了，不，我要听命于神，因为他才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呢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罢了，我接到命令啊就是要这么来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天的我们也会有些时候仿佛正站在人生中的约旦河边，看不到路在哪里，但信心的脚步必须先踏下去，神迹才会出现。信实的主从不吝啬将荣耀显现给每一个凭信心跟随他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